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8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受迫害的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报道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严正声明、世人觉醒、人心与因果等。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园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月2日至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忙碌中迎来了崭新的2015年。在新年的第一天早上，香港及海外部分法轮功学员举行新年祝贺集会，以腰鼓队表演、集体祝贺及合唱歌曲等方式祝贺李洪志师父元旦快乐及感颂浩荡师恩。午后，法轮功学员举行新年大游行，向各界民众传扬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呼唤正义良知。法轮功真相在港岛区闹市传扬，感动了成千上万的香港市民及大陆游客，他们纷纷赞叹法轮功学员修真善忍做好人真好。从深圳第一次来香港的吴先生首次看到法轮功的活动，深受震撼。今年25岁的他，法轮功遭中共迫害时才10岁，听到的都是中共的污蔑谎言。经过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他明白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表明退出共青团及少先队。
2014年的最后一天，当夜幕降临时，捷克共和国法轮功学员们来到布拉格市的中共使馆前打坐练功，要求立即停止迫害。他们安静地端坐，蜡烛一个个被点亮，烛光照映下打坐的法轮功学员多数是西方人的面孔。在冰雪寒冷的深夜里，他们的心飞到了中国。在中国，法轮功学员应一起练功和拥有法轮功的书籍就会被绑架，在捷克这里却是自由的。这些捷克法轮功学员希望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表达他们对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同修的支持和敬意。午夜0点之后，法轮功学员向一直保护他们安全的警察祝贺新年好，警察们也祝愿法轮功学员新年好。
2015年新年伊始，新西兰法轮功学员每天依旧在奥克兰著名风景点米慎湾向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讲真相、劝三退。许多明白真相的大陆同胞向法轮功学员连连道谢。法轮功学员董女士谈起了12月24号那天，学员小梦看到来自山东青岛的旅游团，一行10几人吧，就走过去讲真相。最初他们有点顾虑，讲明白后，他们大多很高兴地表示愿意退党退团，爽快地说：“退，我们都退啊。”董女士说，小梦正帮他们记名字呢，就听到其中几位游客对着海高声喊起来：“ 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2014年12月31日，南半球盛夏季节的澳洲墨尔本天高云淡，迎接新年的市民和游客近50万人，汇聚在市中心的亚拉河边，准备观赏一年一度精彩的烟火秀。晚上6点开始，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地拉起真相横幅，挂起展板，向过往的民众展示祥和优美的五套功法，讲清法轮功反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活摘器官的惊天罪恶。很多游客和当地民众也在当晚了解了真相，并在征签表上签名，希望为制止迫害贡献一份心力。兄弟俩尼克拉斯和杰克说，这样的酷刑折磨应该被禁止，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不可接受的。他表示会在自己的脸书上向朋友们告知当晚了解的真相。
2014年12月28号星期天是印尼巴厘岛登巴沙莱能地区的无车日，当地法轮功学员举行活动，旨在让更多世人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很多善良的民众，无论是慢跑、散步还是在骑车，他们纷纷停下来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对法轮大法的支持，并且希望尽快结束活摘器官这种反人类的罪行。
下面请听一组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天津蓟县东二营乡67岁的法轮功学员孔玉翠，2015年1月4日在蓟县看守所被非法开庭。孔玉翠2014年11月4日在上苍大吉讲真相被绑架，绝食反迫害，身体被迫害的血压高达220，家属要求到法院开庭。庭长说，到法院开庭出了危险，你负责任，你敢写保证吗？可见孔玉翠的身体状况非常严重，可中共法院不但不送医院治疗，也不准许家人带回家治疗，反而开庭进一步迫害。
辽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邹吉令被非法关押在辽宁沈阳第一监狱，因拒绝洗脑即被强制转化，被狱方关押到高警戒区19监区，遭各种酷刑折磨。邹吉令的头部被重伤，留下一道2寸多长、口子很深的伤疤，一头灰白头发，身体也被摧残得很瘦弱。狱方为掩盖其罪恶，一直不让家属接见邹吉令。目前邹吉令仍在监狱高警备区，生命处在危险之中。
湖南岳阳市钱粮湖镇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2014年12月19日，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派出所、司法所、朝阳居委会、雅园居委会的人员闯到法轮功学员何瑞平、赵群兰、王洪波、李年春、黄宇珍、杨丽、李孝云的家中进行抄家，同时在君山采桑湖镇也发生了同样的骚扰抄家。一名警察和3名便衣闯入文家湾的薛天宝家，进屋就将门壁上写的师父最新3篇经文擦除，后又要登高擦去堂上香案上写的真善人，被家人阻止。这4人又上龚树文学员家抢走播放器等物品。
安徽省太和县74岁的退休干部孙玉峰坚持修炼法轮功，2014年11月份被非法判刑8年，老人现已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血压高达200以上，心脏等多种疾病并发，恶警向家人诈取2000余元，说是给孙玉峰看病。2014年3月7号，太和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伙同派出所恶警，采用电话监控及跟踪等手段，在家中绑架了孙玉峰，并非法抄家。
河北石家庄市法轮功学员吴进湖、李明芳、宋秋霞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2014年12月29日上午11时，石家庄市公安局主管副局长李新乐带领玉华公安分局刑警队和国保大队多名警察，闯入玉华区清源街66岁的吴进虎家，实施绑架并非法抄家，共劫持走6人。吴进虎及当时在他家的李明芳、宋秋霞和76岁的张文英， 进屋赶上抄家的侯娟娟，还有路过的刘敏罗。张文英和侯娟娟已回家，刘敏罗30日还在玉华路派出所被非法关押。
吉林省法轮功学员徐慧建历经10年冤狱折磨，人瘦的皮包骨，出现严重肺结核病，后来胸腔严重变形，于2014年11月24日含冤离世，年仅41岁。徐慧建，男，家住吉林省白山市江源区长春光机学院毕业。2001年4月12日被绑架，非法判刑10年，在吉林监狱、铁北监狱、公主岭监狱遭受迫害。
现在请听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摘要。2015年元旦下午3时，台湾大台中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府大广场上练功弘法，并向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拜年。整齐划一的练功动作，悠扬的练功音乐，巨大的法轮大法好横幅吸引过往民众的注目。法轮功学员于练功后齐向李洪志先生拜年，感颂师恩，并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从事教职的林静怡充满感激地表示，法轮功改变了他灰暗多病的人生，让他重见光明。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伴着节日的喜气，从莫斯科、沃罗涅日、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地千里迢迢而来的法轮功学员汇聚在有着北边国都之称的圣彼得堡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俄罗斯冬季学法交流会。学员们一起诵读了转法轮和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上的讲法，之后大家集体练功发正念，并交流了在个人修炼、反迫害、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中近期的心得体会。
2014年12月28日，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巴特基辛根市举行。会后，不少与会的学员觉得参加法会收获很大。一些新学员谈到听了法会交流，增强了修炼的信心。一些老学员则表示，从同修的发言中体悟到向内找，深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执着，以及改变常人观念的重要性。
2014年12月31日晚上6点到11点，日本法轮功弟子到位于东京港区六本木附近的中共使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内容的横幅，继续向人们传播法轮功的真相。
请听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
2014年，逾6400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2014年，大陆除西藏外的30个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均发生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事件。2014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6415人，大部分地区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人数比2013年有所上升。绑架法轮功学员最为疯狂的是山东和辽宁。其次是吉林、河北、黑龙江，再次是四川、江苏、湖北、北京、湖南、河南、重庆、安徽。山东省被绑架人数竟然达813人，辽宁省达640人，吉林省635人，河北省487人，黑龙江省407人，四川374人，江苏371人，湖北省360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进入3月份，被绑架法轮功学员人数大幅上升，尤其是4月份、7月份达到2个高峰。这些讯息是大陆法轮功学员在困难情况下突破封锁传递出来的，并不是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全部情况。
2014年，近1000人被158个黑监狱关押洗脑。由于中共的封锁和其他各种原因， 传递出来的法轮功学员被黑监狱关押洗脑的数据只是一部分。此文根据明慧网资讯统计的2014年状况，只能看作是一种抽样数据。从2014年初截至2015年1月4日，2014年大陆27个省、区、市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有158个，关押洗脑969名法轮功学员。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洗脑班已被世人认知是一种整人的黑监狱。由于610组织的邪恶性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偷偷摸摸，不能堂堂正正告诉世人他都在干什么。例如，不敢告诉洗脑班的地址，家人问起送什么地方时，610人员都是支支吾吾。现在的洗脑班除了挂名各种法治教育中心、法治教育学校外，不断更改场所名称，或伪装成仓库，或搞个莫名其妙的名字，或设在宾馆风景区内，有些洗脑班甚至开在法轮功学员办公室或家中，荒唐至极。他们在怕什么？或许他们自己都知道，他们在违法犯罪，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
2014年近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判刑。2014年中共继续利用国家机器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捏造罪名，肆意冤判法轮功学员。据统计，除西藏、海南外，2014年有29个省区市的法轮功学员983人被非法判刑，635例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刑期明确，总刑期共 2500.83 年，至少有6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7年以上，非法最高刑期达12年。2014年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人数最疯狂的地区是辽宁省，竟达196人，是山东省的 2.7 倍，约占全大陆的 20%， 其次是山东、河北、四川、黑龙江、河南，再次是吉林、重庆、湖南、江西、云南、广东、湖北、江苏、甘肃等等。同时，根据明慧网的统计显示，仅2014年上半年，全国有312个处于法院阶段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件，其中就有不少于345人次律师，先后为147个迫害案件的约32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修炼法轮功合法的无罪辩护，占总312个迫害案件数的 47%。且无罪辩护遍及全国26个省直辖市。2014年这一年里，有不低于500人次正义律师在至少26个省直辖市的中共法庭上为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慷慨陈词，无罪辩护。北京、河北、河南、天津、山东、吉林、湖南等地民众庄重按下手印，为被非法抓捕的善良法轮功学员请愿。有了席卷全球的滚滚三退大潮，截至2014年12月31号，有超过1亿8900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本周43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21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到本周，退出中共党团队总人数为1亿8976万6122人。
现在没一个人说共产党好。一天，我到一老乡家串门，这家男主人是过去在军队待过的人，受党文化毒害很深，比较维护中共。他们夫妻俩对我坚持练法轮功不理解，我说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做好人的，能强身健体。我想给他们讲讲天安门自焚和425和平上访真相。刚说了一句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江泽民、罗干找人导演嫁祸法轮功的，男主人一句话就把我打断了，你不用再说了。我正不知道该说什么，他 他后面一句话却让我很意外，我相信共产党干得出来。你知道有人给你讲过真相？我很惊讶他态度的变化。他说，还用人给我讲吗？六四就是这么干的。晚上天黑以后，解放军换上学生的衣服，把军车推翻，浇上汽油点着火，然后嫁祸学生。哎呀，你要是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六四也是这么回事。我说，你说共产党是不是每次运动都是这么干的？得有多少惊天黑幕啊？老乡若有所思。我说，现在很多人维护的并不是共产党，是中国和中共分不开。有人说共产党不好，就以为是在反对中国。其实党是党，国是国，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夫妻俩终于听明白了，最后同意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不给恶党当陪葬。还有一次，一位30多岁的管道工到我家维修管道，我给他讲了法轮功真相，又把老乡说的六四造假的事告诉他。他很气愤地说，姐，还有一件事，如果你看电视报道了，你可能到现在还以为是真的，我要不是亲眼见，打死我也不相信。我笑笑，什么事这么严重？他说，有一段时间抵制日货很厉害，那天我就在现场，上面让全市的中学生放假，警察指挥着学生游行，指挥着学生往哪走，学生就往哪走，让学生喊什么口号，学生就喊什么口号。我们当时认为政府和警察支持抵制日货，也没什么想法，很多人都在看。可是在电视上播放的时候，简直把我气死了，电视机都想砸碎。你知道变成什么了？变成学生闹事，警察维持秩序了。你说这不完全反个个吗？要不是我在现场，真的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再也不相信电视播放的那些东西了。他一口气说了这么多。我说，现在的中国人也都知道很多报道都是假的，记者想报道真实情况，录像机都被砸烂了，只有少数人还认为共产党好。他说，呀，姐，你可错了，我接触的人没一个说共产党好的。我说，那你还不退出共产党？他说他没入过党，只戴过红领巾。我说那也得退，队是党的附属组织。他同意退出少先队。我说，给你起个好名字，退出中共协党，保你平安。我一说这名字，他就说，这是我的真名，在老家就叫这个，真是有缘。
面对面送年历，众生觉醒抢真相。我经常开三轮电动车出去发真相年历，三轮车不怕水也不怕冻，装东西也多，年历、台历、各种光盘、酒瓶书和真相资料等很齐全。有时我还拉着同修一起去，我们到各村庄，看见有人多的地方就把车开过去，问乡亲们要不要挂历。他们问啥样的啊，我就说法轮功的，可好了，字大，节气全，纸也好。这时候人都会过来要。我边发挂历边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入过党团队吗？有的说没上过学。我就告诉他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大劫难大瘟疫时咱平安。对方都说好好好，或者谢谢。有的说入过党团队。我就说给您起个化名退了吧，将来有大灾难的时候您就平安了。我根据他们的个人情况给他们起名字，年纪大的起长寿和有福方面的名字，有身体不太好的就起健康和转运方面的名字，做买卖的就起发财和吉祥吉利方面的名字。这时候人们都会说谢谢，借你吉言。遇到不想退的，我会拿出贵州藏字石门票图给他们看，我说这是传天意，三退救人，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卖钱，最大如天。他们看完后同意退的也比较多，出来半天至少能有十几人三退，多的时候能达到30几人。一天我到外村，路过一个小村庄时，我给几个老人讲真相，每人一本挂历，有2个退了队。 正好过来四个女的，我就说，妹妹要挂历吗？还有台历，我们的挂历特别好，节气全。他们说要。我又问，戴过红领巾吗？有两个说戴过。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大劫难来时保平安，看你们长得都好看，就用花的名字吧，你叫九菊，你叫红梅。这时围上来一群人都要挂历，我说，挂历发完了，我这儿还有台历，给大家发台历吧。他们都很高兴。我边发台历边问，入过党团队吗？有几个人说入过。我说，为了好记，怕忘了，你就用白梅，你用金梅，你用银梅。有个超市老板娘拿着一本台历，边看边抢着说，童梅，童梅，我叫童梅。他又说，人家法轮功就是好，咱村练法轮功的某某某被车压了，起来拍拍就走，啥也没说，别人可做不到，我真佩服法轮功。还有很多想要台历的，台历早就发完了。回来路过超市买点东西，那个叫童梅的老板娘帮我劝她的侄女退了少先队。有一个十多岁的小男孩在旁边听得很入神。我问小男孩，你是少先队吧？他说是。我说，起个名字退了，将来大瘟疫时保平安。他说，不带老师不让。我说，你心里把它当做围巾带就行了。老板娘又说，帅哥，帅哥，叫帅哥吧。我说，行，叫啥都行。小男孩高兴地同意了。小男孩又问我，电线杆子上贴的法轮大法号是不是你们贴的？我说是。他说，都扯掉了，我也扯过。我说，那样不好，以后别扯了。他说，那怎么办啊？我说，你心里后悔就行了。他赶紧说，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说，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过了几天，这个村是集，我和同修来到集口，把车靠边停下，我就开始喊，发挂历啦，不要钱。这时三三两两的人来要，我边给边问，你们戴过红领巾吗？我让同修拿出头一天起好名字的小册子，挑一个合适的名字给他们，并告诉他们用什么名给退的队。人越来越多，把车都围满了，都抢着要。我忙得满头大汗，同修也忙着给同意退的选名字。本村的男同修也来了，也帮着问谁入过党团队。还剩二十几本的时候，乡亲们怕自己得不着，抢了起来。我用手按着说，大家不要抢，别抢坏了挂历，你们不要动，我给大家挨个发。刚发了几本又抢了起来，抢得太快，没来得及给他们退。最后一个抢到挂历的说戴过红领巾就走了。我赶紧追出去告诉他，给你用非凡的名字退的，保平安，非凡就是不一般的意思。他高兴地大喊，好，非凡，我非凡了。大约八十多本挂历只退了三十多人，虽然有人没来得及退，但是我也很欣慰，因为去年来这里的时候没几个人敢要挂历的，现在是人觉醒了，有正念了，将来更好退了。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患肺癌晚期的农民霍新生。我是四川省开江县的一个老农民，肺癌晚期患者，2013年7月被省市县三级医院都断定活不了六个月，住院治疗花了几万块钱也没见好转，到后来轻轻咳嗽或者身子稍稍动一动就要涌出血来。我是农民，没有那么多钱往医院里送，就回家等死吧。 练法轮功的亲家告诉我，如果真心相信法轮功，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见奇效。念几个字又不花钱，还能减轻儿女们的负担，我就天天念着，病情果然有了好转，咳嗽不吐血了，也能吃下饭了。可是到2014年过年的时候，打工的儿女们都回来了，看我没医治，就强行把我弄到医院治疗。儿女们一个个轮流到医院来守着照顾我，病情却一天天加重，又用了不少钱。现在医疗条件这么好，科技这么发达，可就是奈何不了这个病，越医病越重，还是回家吧，反正又医不好，是绝症，免得花那冤枉钱。过完年，儿女们又都打工走了。亲家这回送给我一个音乐播放器，叫我听法轮功师傅的讲法。我就这样不断地听着听着，就活到现在了，超过医院判的死刑11个月了，感觉还很轻松，心情也好，可以带带孙子孙女做些家务活了。本村有个人2013年11月在省医院查出得了和我一样的病，癌症晚期。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奇效。他家里人把我吼一道，大声训我，说我不相信科学，还信这个迷信。他们家有当官的，钱多，就弄到医院去治疗，医了8个月，到今年7月份，钱花了几十万，人也受了好多苦和折磨，遭了好多罪，没治好，还是死了。我很感谢亲家给帮了我这个大忙。亲家说，要谢就要谢谢他的师父，只有他的师父李大师才能帮我治好这个病。我就请亲家帮我转达对法轮功李洪志大师的问候，感谢李大师，真心诚意祝愿李大师新年快乐。
叫嚣不信恶有恶报，王本学遭恶报死亡。据大连媒体和有关博客报道，黑龙江省绥化地区望奎县王本学于2015年1月2日患肝癌病死。王本学，男，1963年5月1日出生，在大连经商，曾任望奎县政协常委。从2001年开始，王本学积极追随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协党610等非法组织的策动下，全国到处串联，四处造谣攻击法轮大法，制作许多恶毒攻击大法的徽章，在全国贩卖。2003年，王本学还担任过大连社会帮教学会的副秘书长，参与迫害大连及大陆各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曾有法轮功学员善意制止过他，此人不但不收敛，还恶毒攻击污蔑法轮大法师父，并口出狂言，我就不信恶有恶报，看能把我怎么地。王本学罹患肝癌多年，据说后期治病的钱还是亲戚朋友帮助凑的，他在极度恐惧和痛苦中死去，只落得个可怜又可悲的下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人学法不实修，孩子长大不再修的最后一部分。第二部分，怎样才能带好小同修？带好小同修本来也是大人修炼的重要一环，也是使命所在。大人精进实修，严格按大法要求做，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不但修炼精进，在常人中也是有一技之长，而且很可能是专家。因为很多孩子本身就是带着使命来的，如果家长不带好他们，他们连同他们的使命都得毁在常人中。具体应该怎样做，笔者这里提几点建议。一，不要学美国现在的放纵教育，一定要严格要求讲传统文化正面的故事，让孩子有正面参照。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过，尤其美国现在对孩子的放纵，那没法说了，那个孩子根本没有教养，整个教育是失败的。西方普遍的乱性和败坏和这些人自幼被父母放纵有直接关系，这样放纵等于把孩子放到地狱里一样，越放纵孩子魔性越大，离道越远，越难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11、20年讲法中说，历史上任何一次文化上比较突出的那些事情，还有不同时期的修炼人觉者表现出来的状态，都是给大法弟子参照。历史上有许多正面的典范人物，像释迦牟尼、诸葛亮、岳飞、康熙、蔡文姬、花木兰，他们的故事讲给孩子，孩子就能找到自己的参照。像他们那样在正道中上进，严格要求自己，对孩子修炼和人生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还有历史上玩物丧志、安逸娇惯出蠢才的反面故事，也能促进孩子精进。如果孩子自幼没有正确的榜样和反面警戒，他偶像的空间就会被当今的歌星、影星等等所填充，这样将来就很难再修炼了，因为他要像偶像那样享受人生。二，小孩学法也要领会意思，从小得体会到学法的乐趣。这么小的孩子能悟到啥？这又是常人之心。前面讲到的大法小弟子悟法的故事并不是特例。有同修给孩子讲对师父弘银劫后的理解，天清体透乾坤正，照劫已过昼与明。有同修讲说，劫在佛家表示时间。小同修问，你说时空时空的，那照劫除了时间还有没有空间的意思？同修一下被点醒了，这也有师父正法走过照劫那么多层宇宙的含义，表扬孩子悟得好，马上又跟孩子学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讲过，正法中我走过了所有大穷，这样学法孩子也能融会贯通。其实只要你教孩子领会每一段法的表面意思，孩子就会时不时告诉你他悟到的深层内涵。因为孩子先天的本性尚在，也会起悟大人，从小就知道学法其乐无穷，长大一定能精进修炼。三，小孩3、4岁即可自己练功，不能再拖延，延误的赶紧弥补。前面谈过小孩练功的年龄问题，很多家长同修需要抓紧弥补，亡羊补牢，不要再用人的观念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都是障碍。只要你心在法上，去弥补，去追赶正法的进程，孩子就会发生意想不到的转变。四，小孩学法练功一天也不要间断，哪怕只学练一小会儿，从小养成挤时间学法练功的习惯。过去学习讲究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跟师父学艺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都是不能间断的意思。如今孩子学的是正道大法，更不能在学法练功上间断。如果孩子从小形成了学法练功间断几天无所谓的毛病，大了练功恐怕会彻底的间断。如果孩子养成了天天必须学法练功的习惯，长大之后间断一天，他就会觉得不得劲儿，缺东西了，自己会想法找时间补上。现在时间被推快了，孩子的时间也不够用，如果大人不把孩子的学法练功时间固定下来，孩子也没时间。 所以建议带大法小弟子的同修放下自我，把学法练功的时间调整到和孩子一致，一定帮孩子挤出这个时间来，把孩子带上正道。孩子这么小能坚持吗？这是同修典型的常人观念。其实孩子坚持的会比大人好，一旦你把他带上正轨，他就要天天监督你学法练功，甚至要带着你学法练功了。这样精进的小同修的故事可是不少见。五，不要以忙为借口，忙并不影响对孩子负责。有个老学员把农村的孙子带进城，五岁小孩还不识字，只知道大法好。放在同修家，同修非常忙，教孩子念红音，念了一遍录了音，让孩子对着录音自己学。吃饭的时候讲大法中相关典故的故事，小孩一周念熟了72首诗，10天背熟，一字不差。老学员惊讶得了不得，非常高兴，说带着孩子好好修，但不严格要求，现在孩子也不学不修了。其实带好小同修并不难，只要你能放下常人心，你按大法的不断提高的标准要求他们，他们最终都能达到。你如果标准太低，他们的标准只能比你更低，最后同化常人了。海外同修都很忙，孩子大一点基本都不修了，但是这样的不修炼的孩子到了飞天艺术学校却成了非常精进的大法弟子，那是高标准严要求的环境促成的。那么我们在家里同修之间为什么不能形成这样精进实修的环境呢？六，注意培养孩子的吃苦能力和忍耐力，让孩子从小学会以苦为乐。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看你能修多高，全靠你的忍耐力和吃苦能力。很多同修做讲真相的事期间，整天就吃馒头咸菜，为的是能抓紧一切时间。那种以苦为乐的实修都是载入宇宙的实册的，这并不是一下就能够做到的。吃苦能力和忍耐力是一点点培养的，从小打下的基础才是最扎实的。不能走到让孩子一味吃苦的极端，更不能把孩子浇灌的一点苦也吃不了。从小没有打下吃苦的基础，如同温室的花朵，风雨考验一来必将凋零。以苦为乐是修炼者必须达到的境界，傲雪的寒梅需要真实环境的磨练。七，让孩子多为别人付出，多摔打，才能打好心性基础。家人都围着孩子转，伺候得面面俱到，这样培养出的孩子心懒手笨，自我中心。懒惰是巨大的魔性，会体现在方方面面，这样的人不可能精进。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道，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修炼摔跟头不可怕，只要从中反思悟道，爬起来继续修，面对挫折有坚韧不拔的心态是最重要的。其实培养这些心性素质，让孩子从小做力所能及的家务活，懂得为大人分担，是最简单易行的办法。不要怕孩子刷碗打了碟子，地擦不到位，鞋刷不干净，补袜子扎了手，做不好就是小挫折。引导孩子从这些小挫折中反思，鼓励之下他们会越做越好。这样的勤快的孩子修炼也不偷懒，能做到为他人着想，摔了跟头很快就能爬起来接着修，因为自幼打下了坚实的心性基础。而娇惯的孩子长大了，常常是摔个跟头就爬不起来，就觉得修炼太难了，就此懈怠，甚至没信心，自暴自弃了。八，正确运用表扬鼓励培养孩子的自信心。不能忽视孩子的每一点进步，不能遗忘孩子为别人的付出，哪怕一点点都要表扬鼓励，这样孩子修炼的信心就越来越足。来得法的孩子往往有一技之长，因为将来正实法也是用一技之长。特别是大陆的同修，不要总盯着应试教育的分数不放，埋没了孩子的长处和自信心。 孩子努力了却没有做好，批评的效果不如鼓励。而孩子犯了错误，批评责罚都是必要的，但是要讲方法。带着慈悲的批评，孩子不但能接受，还能理性反思。在法理上讲明白后的责罚，孩子才能心服，才能不逆反。否则孩子从小就不能听逆耳之言，大了就更不听修炼的规劝。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正法弟子不能走过正法时期，是没有下一次修炼机会的。很多孩子在正法时期走入了修炼，和同学们一起走过了迫害的最艰难的时期，长大后在没啥压力的情况下反而主动放下了修炼，这个结果有多严重？法理是严肃的，不能用人情来衡量。惨痛的教训根源都在长辈同修身上，对于已经耽误了孩子的同修该咋办？知错弥补，不要停留在懊悔中。如果自己的根子问题不解决，孩子还从你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美好，怎么能让孩子放下对常人的执着追求呢？只有你重新振作起来，像修炼初期那样勇猛精进，那样精进的学法，找自己，改变自己，同化大法。孩子不断看到大法的威力，他本性的一面也在苏醒，就会有机会让孩子走回来。以上个人所见不当之处，请大家指正。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让小同修走出自己的路。每当我在小同修的交流文章中看到在大法中健康成长这句话时，都感慨万分。在小同修能够独立修炼以前，大同修的监督十分重要。从我小时候起，父母就严格监督我学法练功，使我打下了坚实的心性基础。但随着渐渐长大，随着与常人社会的接触增多，很多不好的东西污染了我的思想，我经常无精打采，思维迟钝，容易走神儿，学习成绩不理想，人也变得孤僻。父母很困惑，为什么女儿变成这个样子？在他们的印象中，我应该还是原来那个听话灵巧的乖宝宝，甚至还是那个在大法中诞生的神童。父母同修为他们不争气的女儿的未来担心起来，都想帮助我。妈妈的修炼状态很不错，但却一直担心我以后修不回去，于是她一定要我按照她的方式修炼。早上我偷懒不想起床，妈妈就把我打起来，看到我不精进很懒散，她就用激将法说下辈子再修也不一定有这个机缘等话。而爸爸常人心很重，特别关心我的常人生活，我练功打瞌睡，看书犯困时，他就叫我别练别看了，反正效果不好，还不如换个时间再练再看。我对这种帮助突然感到别扭。过去我一直在父母同修的指引下向前走，事事都听父母的，对法没有自己的领悟。现在看到父母不符合法的言行，我有点不知所措了。再严厉的管教也不能让我从常人现实的苦恼中超脱出来，反而让我产生了更大的疑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时常浮现于脑中，到底什么才是修炼？我没像父母希望的那样好起来，也没有堕落下去，我的成绩没有提高也没有下降，对父母的态度也不冷不热，父母很失望，甩下一句话，当不了修炼人，至少能在常人社会上立足吧。我听了很难受，又很茫然。有一天，我的心里冒出一句话，靠自己吧。我全身一震，对呀，有法在，有师父管我，遇到问题向内找，自己证悟法理，自己督促自己，对，靠自己吧，走自己的路吧。捧起师父在各地的讲法， 觉得既熟悉又陌生。我如饥似渴地通读下去，困惑被一一解开，我还看到了许多奥妙的法理，切切实实当了一回人间神仙。从大量的学法中，我悟到一个理，修炼真是非常严肃的。可能很多大同修都有过这种经历，看到纯真的孩子被污染，心里特别着急，用各种方式想要使小孩走回正道上。可实际上，我们这些从世外桃源般的童年中脱胎出来的嫩苗苗，要凭着一本天书闯红尘，不能总是在父母的庇护之下，我们必须走出自己的路来，修炼是谁也代替不了的。人就是为情而活着，修炼人思考问题不在法上时，就容易被情带动。在父母思想深处，就有利用修炼培养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的念头。于是有一天，我严肃地对爸爸说，虽然我是你的女儿，但我更是一个修炼人，我希望你从修炼上多帮助我，而不是对我的常人生活执着不放。从今以后，我们就是同修了。爸爸一声不吭，他没料到我会这么说。妈妈骨子里有一股嫉恶如仇的傲气，看到我和爸爸的心性问题，她毫不留情地指责我们，我常常被她说哭。事情过去后找自己，知道是自己有问题，我也主动和妈妈交流心得，对她讲真心话，但心里隐藏着对妈妈的怕，妈妈也迟迟放不下家长的架子。一天晚上，妈妈要求我背书，我想通读，妈妈却以用你自己的方式看不出提高的效果为由，要求我在11点前背完。我的逆反心上来了，结果到了11点只背了一点点，妈妈一下子冒火了，说好了的事不完成不行，把书拿来，每差50个字打一个手板心。我觉得很委屈，抽抽噎噎地掉起了眼泪。妈妈仍然很强势地说，给你一个教训，欠债要还。我跑进了卫生间，什么心都在往上涌，眼泪一个劲儿地流。我开始找自己，我有逆反心，还有怕背书坚持自己的心。最近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所以妈妈对我严格。正想理出个头绪来，妈妈在门外说，不要以为哭就能拖延时间，又把我拉回澎湃的委屈中。我一边稀里哗啦地哭，一边说，妈妈，你这样做不对，背书不是完成任务，更不能用打手心充数，你经常不把我当成修炼人，不把我当作同修，好像我成了破坏大法形象的魔一样，为什么你不能在法上帮助我，而采用强迫的方式呢？你强迫我干这个干那个，但那不算我修的，我已经能够独立修炼了，你还紧紧抓住我不放。妈妈渐渐冷静了下来，开始考虑我说的话。有些父母对子女不放心，尤其是对少年弟子，希望能借助自己修炼的经验，使他们在修炼上不出偏差，不摔跟头，没有麻烦，没有难。我认为，如果出于私心或情，那么这种做法对于已能独立修炼的少年弟子来说，就成了一种干预他人修炼的做法。这时往往旧势力会钻空子，让孩子产生抵触父母的心，更加不听管教，最后离大法越来越远。自从上了高中，我与父母的切磋渐渐淡化了。由于妈妈说话毫不留情，爸爸不愿和她说真心话，父母同修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这一切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我却怀疑这背后是不是旧势力的安排，让我们之间产生隔阂，在各个击破。我向妈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交流切磋从未凑齐三个人，是不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妈妈很无奈地说，怎么办呢？你爸爸就是很常人，喜欢一个人待着。今年年初，爸爸突然出现了严重病液反应，这严重就严重在他失去了意识，外来信息控制他的身体，说话做事颠三倒四，旧势力真把他包围成一个人待着。 我从来没帮过爸爸发正念，但在这种危急的形势下，我立起了掌。我看到宇宙中有一层厚厚的壳，发正念时弓最高打到这层壳，再高上不去了。师父的法打入脑海，大法弟子是整体，住师正法祖邪风，住师红银三。我们是一个整体，爸爸是我的同修，任何邪恶生命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那层乌云一样暗沉沉的壳被我的弓冲散了，外面是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很快其他同修赶来支援，大家一起学法发正念，并不停地呼唤爸爸的主意识。四个小时后，爸爸一声大吼解体，主意识终于清醒过来。亲人也好，朋友也好，都是前世的缘分续来的，而同修这一称号是有着更殊胜的含义。同修一部大法，在人的理中他是我的亲戚，这一念好像挺正确，殊不知是把自己当成了常人。大组切磋交流时，每个人都乐意把自己的心得与别人分享，而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亲人同修之间却不能心对心的交流，就是我们没有把对方当成同修。师父说，很多大法弟子对家里的人总是持着一种什么态度呢？他是我的亲人，对家人有好处的事我说了算，有些事我为他们做了，反正我是对他们好。不是这样啊，你们一旦修炼了，你们就是同修，各自回各自的天国，谁修好了谁回去，谁也代替不了谁。在常人中说我当官了，我叫我家都随着受益，那可以，那是常人的事情，超越常人状态的事你就做不到了。谁修谁得，谁不修谁就得不到，谁也代替不了谁修。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互相之间就得严肃地看待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了，就不能像常人一样的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在修炼的事情上，你把家里人都真正的视为大法弟子同修那样去对待，我想一定会解决矛盾的。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各地讲法吧。与大同修共同修炼的经历只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部分，但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写出来与更多大同修小同修切磋，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天上的鸟儿吱吱